很高兴再次来到神的殿里边，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上帝的话语。你大概打开刚才所读的诗篇125，翻开之后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恩典，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有上帝的亮光在我们当中。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每逢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有谦卑心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让你的话真的藏在我们心里面，成为我们力量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敬拜、思想、祷告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诗篇125篇，诗篇记载着诗人在万难当中的一个信心的宣言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，依靠耶和华的人。什么叫依靠耶和华的人呢？就是相信他的人，信服他的人，跟随他的人。常常觉得自己不可靠，自己能力有限的人，常常觉得自己软弱的人，常常觉得自己亏欠的人，常常自己觉得自己不能做成事情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谦卑下来，依靠比他大能的上帝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依靠耶和华的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，这是整篇诗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，就说当你依靠耶和华的人的时候，就什么呢？就永不动摇。怎么叫动摇呢？你看芦苇长得很高，对吗？看样子很好，但是稍微微风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摇摆了，这是摇动，对吗？芦苇不能急不动，稍微是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它就会随风摇摆，这是摇动。什么叫不摇动呢？诗人第二节里面说，山不摇动，亘古到现在，不管是大风大雨雷光，那个山还在。所以诗人说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安山，永不动摇。这首诗歌的背景，就是诗人在极端万难当中、危险当中所做出一个信仰的宣言。就好比哈巴沟先知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的无花果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里没有牛。哇，哈巴谷讲的这个话是非常悲惨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遇到好像哈巴谷所说的无花果不发旺。大家家里面都有无花果啊。啊，你说无花果是什么呀？还没开花的是已经结果的了，那花在里边嘛，所以没一出就是果子啊。无花果出果子的时候没有，葡萄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三个东西都是以色列最主要的粮食，无花果、葡萄跟橄榄树，这是酒油都在里边了啊。都是他们，是土地里边什么都没有出产，他们饥荒到那个地方，连他养的牛跟羊都没有，地不跟他效力。地不跟他效力是什么？是好像耶和华上帝将亚当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同样的话，因为你劳苦耕种，地不跟你效力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那么悲惨，那么难过， 那么痛苦的时候，然而先知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好像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哈，我们好像没有遇到三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工作，对吗？我们没有，手上没有钱，家里没有吃的，都没有。尽管是这样子，先知说，我的宣告是什么？尽管是地没有出产，牛粮都没有，没有土产可以吃，这个待灾待难的时候，我要宣告我的信心是什么？然而我要因着我的信仰，我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欢喜快乐。你可以欢喜吗？你可以快乐吗？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倚靠耶和华上帝吗？我想问，当一个人顺利平安的时候倚靠耶和华，跟当一个人在患难困苦当中绝望当中倚靠耶和华，哪一个容易呢？当然是顺境的时候啊，一帆风顺的时候倚靠。那么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说我是倚靠耶和华上帝，上帝说今天我们看啊，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好，对吗？上帝是美好的，所以我一帆风顺，我什么都可以在上帝面前享平安享福气。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信仰达到一个高峰，可以仰望上帝，可以倚靠上帝。但是当你患难当中、贫乏当中、被饱受攻击的那个时候，你还倚靠吗？那个时候怀疑很多了，那个时候一大堆为什么就出来了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病的时候就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了？为什么是你到了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我？那个时候倚靠吗？不，好像先知一样，地不出产的时候，羊牛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恩着我相信的耶和华上帝，救我的上帝，我欢喜快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哈巴谷书肯定的一个信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要有这个的信心，有这个的宣告，无论我们在何等的光景当中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力量。因着这样子，我依靠他，靠着他，我可以欢喜，可以快乐。你们要遇到这个光景呢，所以诗人说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安山，永不动摇。旧约圣经里面列王记下记载着，当时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征战，埃亚拉王就说，哎呀，以色列为什么靠着什么可以那么厉害？所以他的仆人说，不是靠什么，乃是靠一个神人以利沙。哇！所以亚兰王就马上说，我要攻打他，夺了他，因为没有以利沙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打赢以色列了。所以呢，就派人去说，我马上发车发大军，连夜开到那个城，围攻那个城。当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的时候，他看见很多驹马围着自己的城，他惧怕了，他跑到以利沙的面前说，我看见很多的军，很多的马，很多人围攻我们的城了。从此他怕了。以利沙跟他说，不要怕，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弟兄姐妹，当他们看见很多兵丁、很多兵马围攻自己的城，要毁灭自己的城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是敌人那么多、那么雄伟、那么大的力量，他们惧怕。那个仆人他惧怕，他看见从来没有看见那么多的车、那么多的马去围攻这个城市，从来没有。所以 他看见的是他们的力量。圣以利沙告诉他，他们所依靠的，他们所同在的，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。那个仆人看不见啊，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的兵马比他们少啊，跟我们同在的兵马比他们同在的兵马少啊，为什么你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呢？那仆人不明白。以利沙的祷告说，神啊，开他的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的只是敌人那么多的兵马围攻自己的城，要毁灭自己的城。他看见的几样，就是他没看见的是什么？是耶和华上帝的军队，耶和华上帝跟他同在，比亚兰王的兵丁跟他同在来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开这个仆人的眼睛，让他看见。弟兄姐妹，诗篇125篇同样的记载说，当以色列在患难当中，在攻击当中，在危险当中，唯一的不是依靠兵依靠马，乃是依靠耶和华上帝。当他依靠耶和华上帝的时候，就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安全，因为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要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当以利沙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以利沙问这个少年人说，你看见什么？这个人突然之间眼睛打开了，看见的不是亚兰王那么多的兵丁马，他看见的是他看见的是满山都是火，满山的火车，满山的火马围着这个城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说我们依靠耶和华上帝，我们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不但是看着我们周围所面对的事实现实的状况，我们要看见另外一个，好像以利沙祷告完了之后，他的仆人所看见的是他们从前没有看见的。从前他看见的只是亚兰王所派的兵丁马那么多，他惧怕了，因为他们围着这个城要毁灭自己的城，这个时候他怕了。但是他看见着那个上帝的大能，让他打开眼睛的，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什么？火车火马围着这个城，保护这个城。弟兄姐妹，诗人也是，当他危险的时候，万难当中，他说倚靠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周围的山围绕着他。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地的平台，东边有七人七，南边西南边有那个嫩人恩人七，嫩人七两条的溪水，这低谷底下东南西北围了五个大山，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易守难攻，非常安全的地方。所以站在耶路撒冷里面，你就看见周围被山围着，敌人要攻打进来的时候不容易。所以诗人说，当我们倚靠耶和华，就好像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里面那个稳妥，四方都是山包围了它，所以众山围绕着他。围绕是什么意思？围绕是当困境围绕的时候，当困境围绕他们的时候，就好像以利沙的仆人看见阿亚兰王的兵马围绕他的城市，那个围绕是同一个字，就是说当那个围困在他们的城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， 围绕着锡安山，那个非常非常安全。凭什么呢？凭我们要倚靠耶和华。当然这个属灵的领受不是一般人可以领受。诗人就说，当这个危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倚靠耶和华。倚靠是什么？第一，倚靠是放心，倚靠是安心，倚靠是以信心交托给上帝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软弱的时候，遇到不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来到上帝问题就静态的仰望，动态的实行上帝的计划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往往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行动，然后再祷告，对吗？有困难马上行动，因为我们很难干，我们解决问题嘛。但是诗人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，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有攻击来的时候，先安静在上帝面前，凭着信心交托给他，倚靠他，领受上帝的旨意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先安静在上帝面前，领受当当的信靠他，仰望他，倚靠他，看耶和华上帝怎么去帮助他。就等于亚兰王要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利沙跟他的仆人不同，他的仆人一看见就惧怕，因为眼前的东西让他跌倒，眼前的东西让他跌倒。但是以利沙没有祷告，上帝得开他的眼睛，看到耶和华的作为，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所以那个仆人的眼睛看打开了，看见真的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多得很多。所以亚兰王因为这样子不敢去打扰，不敢去攻击以色列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倚靠的时候，不单是有信心，也是一个决定。当我们觉得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耶和华上帝是帮助我们的，耶和华是让我们好像锡安山上边，撞在锡安山上边永不动摇的时候，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跟随来做。接下去呢，第三节第四节就有两个的总结，就说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好像众山围绕我们那样的安定，不被摇动。这个时候他说，恶人的将不常乐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说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倚靠耶和华上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一直在攻击我们，对吗？他把握所有机会来攻击我们。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一个牧师在飞机上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遭遇？那个牧师是我们好同工，他有一次坐飞机，在飞机上不是用餐吗？但用餐的时候就祷告，很正常哦。啊，用餐的时候祷告，坐在旁边的一个男人说：“哎，你是基督徒啊？”啊，那牧师当然是啊，我不太是基督徒，我是浸信会的牧师的。哦，你是浸信会的牧师？哎，很好，我每天都为你们祷告。哎，牧师很奇怪哦。哇，这真好，谢谢你。你每天，你为什么为啊？尤其我们是为牧师祷告啊，特别我们每天为牧师祷告。那牧师说：“谢谢你啊，你真好。你为什么每天都纪念牧师为他们祷告？”那个牧师就马上问：“请问你是哪个教会的？”“我是撒旦教会的。”听清楚没？ 此时敌人一起就攻击我们，把握机会攻击我们。约尔撒兰教会的人为了祷，为了牧师祷告，牧师倒下来的时候，教会就倒下来，这最简单的方法嘛，对吗？啊，为教会的领袖祷告，让他们倒下来，所有都倒下来，对吗？所以很厉害，撒旦用的方法，他有他的将，他有他的权柄。将是什么？将是代表权柄，将是代表那个管教，对吗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啊，他的将，他的肝都安慰我们，这是耶和华的将。他有权柄是安慰我们，他有权柄的教导我们，他有权柄的管理我们。但是同样，恶人也有他的将，他的将是什么？他的邪恶的势力，邪恶的权柄。当邪恶的权柄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容易抵挡，唯要靠着耶和华的力量。所以恶人的将落在义人的份上，份上是什么呢？份上就是人所应得的。今天就我们吃饭，你有你那份啊，你得的你一盘子的饭菜，这是你的份。每个人都一份，对吗？每个人要应得的他一盘子，对吗？所以这个份是义人的份，他们应得的。应得是什么？本来是上帝给他应得的。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份。这个份是什么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承接了上帝的产业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份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我们的份，我们领受上帝永远的产业是我们的份。但是呢，当撒旦的将落在义人的身上，将撒旦的份送给我们，我们领受了撒旦的份，我们就可以作恶了。就等于如果那个撒旦教会的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撒旦进到我们心里边，我们就拥有撒旦的份，这个份为着撒旦而做，所以我们打败了弟兄姐妹。所以恶人的将可以，但是不强，求上帝不强落在恶人一人的份上，免得日人会作恶。但是有一样，恶人的将不会长久，好像主导文一样，求上帝叫我们脱离了恶者，脱离了凶恶。因为这个凶恶，那个恶者不能永远的掌权在我们里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倚靠耶和华上帝的人。当我们倚靠耶和华上帝的人，撒旦的份就不能落在我心上。当我们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，我们靠着耶和华的力量的时候，就不会被撒旦的将所管起，所掌管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样子说，第四节，耶和华他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边正直的人。”你还记得刚才我说，这首诗歌是以色列在患难当中、绝望当中、困难当中被人攻击那个时候，他们发出的一个信仰的宣告。那个时候他们乐在什么？乐在恶人的捆绑当中，恶人的攻击里边。他们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善待那是倚靠你的人，求你善待那是信靠你的人，求你善待那是为善的人，心里边正直的人，心里边倚靠你的人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世人的一个祷告，说当我遇到困难，当我遇到攻击，当我遇到 危险的时候，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我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，因为帮助那是依靠你的人。善待是什么？善待是赐福的意思，原来的意思是赐福，求耶和华上帝啊，求你赐福那些为善心里面正直的人，让他蒙福。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可依靠，我们没有能力可胜过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们没有能力可解决今天的困难，我们没有能力可胜过恶者，但是求上帝赐福给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这些为善正直依靠你的人可以再一次站在上帝面前。请打开诗篇33篇18节，诗篇33篇18节，我们要打出来，你们可以翻开你们圣经，诗篇33篇18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19节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耶和华上帝求你赐福，求你善待那是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怎么善待他呢？那是敬畏你的人，仰望你慈爱的人，你要拯救他脱离死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危险当中，我们求上帝叫我们脱离死亡，在饥荒当中还存活着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诗人的祷告说，我们是一般蒙恩得救的人，耶和华上帝你亲自派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着这个拯救，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这是依靠仰望耶和华，相信耶和华的人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所以上帝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成就了他的救恩，成就了他的救恩的大能。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，每一个跟随他的人，我们都可以蒙恩得救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否给那些为善心里边正直仰望依靠他的人。然后另一个呢，当然第四节的这个祷告，第五节也是接下去，至于偏行歪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被赶出去受刑。这很明显，善恶的最后的终结，对吗？善的跟随耶和华上帝的，依靠他的，相信他的，他就帮助他，赐福给他，免去他脱离死亡，要他们还活了。那是作恶的呢，行歪曲道路的人呢，离开上帝的人，最终他跟恶人一样被耶和华所赶出去。什么叫偏行歪顾的人呢？原来的意思是说，那是堕落的人、反强的人、扭曲邪恶的人，自称为信徒但是不真正相信、扭曲了真理的人。在今天很多很多人以为自己信耶稣，但是他扭曲了真理的那个真理，说他信的不完全是真理的全部，所以这就是弯曲，本来是极趣的，他走歪了，他的信仰走歪了。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类的那个所谓基督徒，上帝啊，求你将这些人带回来，将这些人好像恶人一样，作恶的人就是那些 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，让他们一同赶出去。然后诗人在最后一句，这样子的时候倚靠耶和华上帝好像是安山一样永不动摇，因为他的平安他的稳妥好像四围山所包围一样，他有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有怎么是围绕他的百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上帝要善待那些相信正直为也为善的人，然后呢是弯曲薄膜的人，恶人一样被赶出去，然后最终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，愿平安归于所有这是依靠相信你的百姓。所以这首诗歌我觉得是诗人一个在危难当中、危险当中、困难当中一个信心的宣告。所以他相信神的慈爱永远好像众山围绕赤安山一样围绕他们。他们觉得现在的境况、现在的困境只是暂时的，唯有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，将我们心里的担心、我们心里的担忧完全的交托给上帝，上帝会成全我们。因为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上帝亲自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就了他的救恩，所以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是我们得着这个救恩。我们相信耶和华上帝会善待那些为善正直倚靠他的人，至于他那些作恶的人不受我们解释，也不受我们伸冤，最终耶和华上帝会将他们一同赶出去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这些人一起被赶出城外，在三天三地上面没有饭，有几杯。所以这首诗歌给我们在信心动摇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当我们何时遇到困难，何时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何时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单单记得诗篇125篇第一节，倚靠耶和华上帝人好像赤安山永不动摇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不动摇，不但是一时的不动摇，是永远不动摇。这是我们的信心的宣告，不是一阵子突然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不动摇，是就是说永不动摇。因为我们今天是站在赤安山上面，依靠不是人的势力，而是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谢谢耶和华上帝你帮助我们。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快要动摇的时候，这首诗歌提醒我们，因为你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的围绕我们，让我们依靠你，借着信心的坚定，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的难处，遇到什么的攻击，遇到什么的软弱，我们相信将我们的信心交托给你，委身于你，跟随你的时候，你真的让我们永不动摇。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